坚持不懈做的事情，
是
我觉得有价值。
没错，
比如你想过这个文学奖，就当初宝珀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啊，我发现也没人敢 copy， 因为什么呢？这个其实付出的背后付出的努力很大，
嗯，
而且关键是你一届一届坚持下去了，越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事儿，就越不太可能被人简单的 copy。
品牌的文化的建立，它确实有长期性，但是是不是我一开始做这个品牌，我就能明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忙于业务的这种，哎，不断的拓展啊这些，但是我发现啊，就是这个，包括能竞争的差不多有20个以上，就是这高端品牌。你的差异化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后来我发现，一个品牌啊，重要的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啊，就商业模式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奢侈品大概能生存这么几百年，它一定它有它商业模式的优势。那还有就是跟你的产品的差异化、企业文化这几个差异化，就是你这个公司最深的护城河。就是我在之后的几年里面，品牌成为品牌经理之后，不断的。去总部，总是我很喜欢跟 CEO 聊天，就是我写的那几个故事，比如说他讲，说我的制表能力能够保证我所有的机型都是包括使用的机型都是包括自己生产，但是我还要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就是创新就是我的传统，不断能够自我更新的一个状态，这点是企业成功特别重要的一点。你未来是不是生意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你都可以坚持只做高级的机械表，而且没有什么，你要把它分档次。比如我给年轻人做，我便宜点的哈，为了更大的民主化，更多人能接受，那我可能便宜一点。但是我用一些便宜的机型或者档次稍微低一点的，你看他就讲我绝对不可能有第二档次的。比如说潜水表，咱们作为潜水表的鼻祖，以后不管是这未来到底大家还用不用潜水表去潜水。因为现在都有潜水电脑，但是他们说我要一定保证每一只潜水表都符合潜水表的，只要是这个50英家族，每一只表必须保证，就是我都符合这个要求。他所思想里面的这些，就制表哲学，就是品牌的企业文化。他这个企业文化呢，就能够保证什么？就是保证他在未来长期性不走样。在这个基础下，我可以做短期的目标调整，比如说产品的变化，因为我创新，我也要变化。这之外，我就要有一个什么？我就要有一个坚强的团队，能够执行这些。就是你有企业文化，同时你要有一个执行企业文化的这么一个团队。这个团队要认可这个文化，那大家是不是都有长期性？我自己可能在这个品牌从一开始到现在25年，那还有我后面还有很多，就是骨干力量，这都是也有15年、20年的。
长期主义，第一是人要长期，对你长期的一个承诺。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在哪儿？就因为奢侈品它是长期主义的，这个长期主义还体现在哪儿？就是这体现在人和团队身上。如果我突然换成全新的，那它对品牌的发展，它可能就吃不透。我经历过什么？我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很可能它就会，我一改变，我全改。
毫厘之间啊，就差之千里。
差之千里。所以你看啊，就是有很多品牌，为什么就是说它越做？他可能走下坡路，这是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我看团队换太快了，稍微一有点困难，我马上换团队。那他你以前这个品牌的这个公司发展的基石，这 DNA 的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别人可能就吃不透了。有些时候可能产品或者说某些所谓的理念可能不适应现在这个时候，没问题。那你怎么去调整？你是不是全盘否定，还是可以做适当调整，而且？就是保存自己的 DNA 的情况下做适当调整。所以一个品牌，比如回到它原始的初心的时候，如果你忘了这些，你可能中间就会走偏路。
理想国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看似很多人看似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好像感觉顺理成章，哎，可能就大家很多品牌都赞助文化艺术活动啊，咱们也赞助一个，
是
吧？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有两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作为包括中国，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自主权，说我们要做一件长期做的这样的，而且是公益的性质，它不是销售，不是开门店，不是进货，
是。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总部达成一致？然后呢，怎么让他理解就什么是中国人认为的，就是和是高级制造品牌能够相称的这种文化的事业？还有一个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一直做下去，而且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些专家也好，这些 这些支持也好，他都一直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
嗯，
我就想请您把这个事儿再讲透它。
首先我先想说这个本地化这个问题，其实本地化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你今天跟有一个传统的工艺结合了，明天我工艺跟一个本地风俗结合了，它就是一个本地化的一个。所以我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把它做成一个相对比较就是那真正的能够本地化的结合是长期性的，而且跟我有相关联的这么一件事情。比如我跟文道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就老在讨论说我们做一个长期性的又符合品牌标签，既符合品牌 DNA。 我们自己讨论完，其实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做，文心讲可做，文心讲做完两三届以后，很多的这个其他赞助商就跑来去找李向国，也有找我们的，就是说哎，咱们一起做得了，我们再设一个奖，我给你500万或者说200万。就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世界观也得一致了，就是你的 partner 的世界观也得跟你特别一致，所以在这过程它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很少人能像能这样提到世界观这仨字儿，让很多人就是更多的是商业利益，或者说哎，咱这牌子是不是一样大呀，或者说是这个名气呀。其实恰恰在中国市场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或者很少的去谈论像世界观这样的事情。
是，
那你如果不谈论的话呢，你做的事中就无法去贯彻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无法贯彻我的长期主义，那我可能就变成一个短视。如果说一切都是以利润为导向，那我就变成一个短视。有一句话叫什么？叫那个好看的这个皮囊啊，千篇一律。但是你，我发现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很难有人拷贝。
对，
为什么？包括我们跟谁，比如说小波的持续性，和这个几个文化大使使的这种持续性合作，我们每年都有内容。
对，
你做内容很难的，有很多品牌可能也在做，比如说我也找这些这样的。某个领域的 KOL 大家去怎么样去谈文化的事情，
或者你借他的力，他干点什么事儿，我给你个赞助。
对对对，比如说借这个力，这个事看上去容易做，实际上做内容极其困难。
是的，是的。
就我们讲做内容啊，就是而且好内容，你能坚持让大家认可的内容，你要付出大量的心智。我要说，我们要付出大量的精力，真正去传递跟你相关的一些文化内容。所以这是一个长期你要坚持深入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文学奖，就我们这边做完了以后，我要跟总部去讲，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文学奖啊，文学奖的这个机制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们目标把这个文学奖做成什么样的 reputation， 就在大家心目中它是如何被，是否能够有一个非常被尊重的位置，或者到达一个什么目标，我这个要跟总部去讲。那我还比较 lucky， 因为那个我总部马哈耶克，他本身他的有些意识形态或者说我们的世界观就比较一致，哎，而且
你们长期交流就
我们有长期交流，
有默契啊，
对，有他对我有一定的信心吧，我有一定信心，而且之前宝珀每做一件事情，都能够有一定的结果，他还是比较有信心，所以他对我们这个事儿就一直还是很支持。就他们，就我觉得总部的支持很重要，我们的地方的合作伙伴能否长期的坚持，别半途而废了，去坚持每年做这个文学奖，而且坚持每年换评委，你要保持你的公正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做这件事，但是要能坚持下去，我觉得就是品牌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符号。像您的书里面，其实我也非常的认可，就是品牌长期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什么，它有对行业的标准有什么样的贡献，以及历史大事件，以及什么人用它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它的聚合成为你这个品牌在人们心智中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学奖这件事就是我们本地化领域里面相对扎得比较深的一件事情，而且也能成为品牌一个品牌文化里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